史密斯的信条第25课，我们今天来看第15章论悔改的第3节到第6节，然后我们再来看第16章论善行第1节到第7节。第15章论悔改，论悔改得生命，第3节。虽然悔改不能作为对罪的任何补偿或赦免的任何理由，因为赦免是神在基督里白白恩典的作为，但悔改对于所有的罪人是如此必要，以致没有他就没有人能指望得赦免。所以当我们论到悔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首先悔改不可能对罪做出补偿，不可能成为赦免的理由。罗马天主教认为犯罪者的某些行为、某些善行或者忏悔可以对罪做出补偿，我们听起来好像很靠谱，但基本上当我们谈到真理的时候，凡是我们觉得很靠谱的基本上都是错的，因为神的逻辑跟我们堕落之后罪人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当我们觉得我们对罪做出忏悔或者做出一些善行我们补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与上帝两清了，我们不再欠神什么，我们为自己已经补偿了罪。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些后现代的社会，洋人的社会，他经常说我已经说 sorry 了，我已经说道歉了，你为什么还揪着不放。所以他们那种觉得我已经付清了我的这个代价，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圣经教导以赛亚书64章第6节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足以补偿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不是得罪人那么简单而已，我们的最终的罪，我们最终是反对神、抵挡神，所以并不是我们任何的义，我们所做的任何善行，我们任何忏悔的行为所能补偿的。罪得赦免完全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当我们悔改，我们谈论悔改的时候，我们明白悔改不是为了对我们的罪做出补偿，不是为了交换神的赦免。但是另外一方面，真正的悔改与罪得赦免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若不悔改，你就不要期望罪得赦免。神不是因为我们的悔改才赦免我们的罪，但对于重生之人来说，悔改是必须的，悔改是一个人重生的记号。所以神，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一点，我们不是因为悔改了神才赦免了我们，神是因着把基督的义归算到我们身上，是因着恩典赦免我们。那么悔改是因为里边有基督的生命，有重生的生命，一个自然而然的反应。所以我们若不悔改肯定得不到赦免，因为这个人是不是重生是非常的可疑的。第4节，正如没有一个罪小到不必遭受永世的惩罚，同样也没有一个罪大到那些真心悔改的人，给那些真心悔改的人带来永世的灭亡。罗马天主教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有一些当死的不可饶恕的大罪，但也有一些可以数的小罪，这些小罪可以因着我们在炼狱中受一些暂时性的惩罚而获得救赎。 他们认为人死了以后会去三个方向，天主教，这个很符合我们的 common sense 啊，人的常识。首先，不信耶稣的人他就下了地狱，这没问题。第二，有一少部分他非常非常敬虔，做了很多很多善行的圣人，他们直接去了天堂。那对于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来说，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有满了瑕疵，我们去天堂也不太好意思，不合适，我们去地狱也感情上受不了。那我们去哪里呢？罗马天主教就发明出一种教义，说我们就去到炼狱。所以几乎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座也许所有的人，你死后只有一个去处，因为你不是圣人，没有被教皇封圣，所以你只能去到炼狱，在那里会受到很大的刑罚，很多的折磨。那你怎么去减轻这些折磨呢？有办法的。那你活着的那个亲人可以为你祷告，可以为你赎罪，然后他们可以交一些钱，叫做赎罪券。因为有一些圣人他的功德实在太多的，多到自己超出了自己所需要的那个范围，所以这些功德可以放到很多功德库里边。那你通过支付赎罪券，你可以支取他们的功德，然后呢为你在炼狱里受苦的那些亲人减轻一些刑期，原来判刑100年，现在可能判刑这个减轻到10年，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大概其是他们的理论。这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但是在一些伪经里边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天主教它的圣经会比我们多出很多来，我忘了几卷了，7卷还是10卷，我们可以看外面那个罗马天主教的圣经，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在旧约跟新约之间有一些个叫做伪经或者叫次经啊，这个那这里边有一些内容，它是谈到了这个炼狱的概念，所以它罗马天主教为了坚持自己这个概念，在宗教改革以后说这个也是正典，所以这是我们跟他没办法在真理上妥协的地方。罪在神的眼里有程度上的等级之分，有一些罪比另外一些罪更为可证，但是所有的罪都应当受到永远的刑罚。罗马书6章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马太福音12章36节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所以虽然罪在神眼里面有等级之分，但是它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遭受永远的刑罚。每句闲话，请注意，人所说的闲话，你觉得没有不太重要的，你无心之说，随随便便的就出口了，将来审判的时候每一句都要供出来。所以罪没有大小之分，在这个悔改这件事情上没有大小之分，最小的罪你也要悔改，因为它也会受到永世的惩罚。但是只要是真正的悔改，即使最大的罪也能被赦免。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包括大卫通奸和谋杀，大到包括彼得3次不认主。当我们看到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发现有2种罪是不能通过献祭来获得赦免的，一种是通奸，一种是谋杀。但问题是最合神心意的王大卫把2样事情全给犯了，那他就没有办法再献祭了，无论是公牛公羊都没办法替他赎罪。怎么办呢？他在诗篇51篇里边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当我们真诚地为我们的罪悔改的时候，甚至连献祭都不能得赦免的罪都能获得神的赦免。所以第4条说，正如没有一个罪小到不必遭受永世的惩罚，同样也没有一个罪大到给那些真心悔改的人带来永世的灭亡。非常巧合的是，今天就是赎罪日啊，今天我们的起因诗篇也非常巧合的用了51篇，不是特别设计的。 那这些都连在一起，所以我刚才也论到五十一篇，我们看到献祭的问题。好，第五节，人不应满足于一般性的悔改，每个人都有责任努力具体的为自己具体的罪悔改。虽然我们败坏的人的本性使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自己到底犯了哪些罪，我们有些罪我们犯了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尤其是那些个自以为属灵的人，尤其是那些信主的年头比较长的人，他往往对很多罪都麻木了，他都习以为常了。但是我们还是有责任严谨的真诚的自我反省，因为彼得前书一章十一七节说，神是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神不会因为你不知道你犯了罪说对不起我不知道，对不起不知者无知者无罪，神不会这样做，神也不会说法不责众，人犯的人多了大家都撒谎，大家都这么做，大家都插队，大家在过海关的时候都带个违禁品无所谓啊，这个海关没抓起来我们就感谢主啊，神不会因为这些就放过我们，因为他是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所以我们大卫在诗篇十九篇十二节里祷告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错过错。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泛泛的悔改，我们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人他说求圣灵光照了看不到错，我就很怀疑他到底是怎么祷告的，他是怎么与圣灵交通的，我不知道。所以今天很多现代的基督徒，他的祷告他的悔改是泛泛的，是笼统的，这种基督徒需要被反省，他们需要被责备，需要被警戒，需要被劝勉，因为今天他们悔改，将来神就不会把他的这些个行为提了出来，按照他的行为去审判他。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自己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我们一切认的罪他必赦免。但如果你没有认自己的罪，或者你是泛泛的认罪，没有具体的认罪，恐怕这个罪会记在你的账上，一直到永远，这是很麻烦一件事情。第六节，正如每个人都应当私下向神承认己罪，祈求赦免，离弃这些罪而寻得怜悯一样，同样人若得罪弟兄或基督的教会，应当甘心乐意在私下或公开承认己罪，为罪忧伤，向那些被得罪的人宣布悔改，从而使他们与他和好，并用爱心接纳他。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一个人认罪悔改，不是说我已经向神认罪悔改了，你就真的就认罪悔改了，那只是自欺欺人。你除了向神认罪悔改，你还要向那个被你得罪的人悔改，认罪悔改，公开的罪公开悔改，私下的罪私下悔改，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原则。所以虽然悔改是向内在的行为，但是真正的悔改会显示外在的行动上。所以不是说这个人有没有悔改你怎么知道，我不要论断他。弟兄姊妹，不要自欺欺人，教会是有权柄，我们是有能力去判断这个人有没有悔改的。向神，他会向神私自认罪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哈。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我们这个 心里面向神认罪，但是你向神这样认罪，是不是真的认罪了呢？如果你没有表现出来，那你还是假的。所以第二步，我们要向被得罪的人认罪，私下的得罪就私下认罪，公开的得罪就公开认罪。如果你一个人看到一个人说他已经认罪了，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这个人公开的向着被得罪的人被他毁谤的人这个公开认罪，那这个人的认罪是虚假的，这个人的认罪是虚假的。所以不要自欺欺人，也不要充当一个傻傻的这个只有满脑子里只有爱的这个基督徒。这个我们唐崇仁牧师前几天在美东的布道会里讲到说，现代基督教就被爱这个字给搞坏了，因为完全没有原则。那个爱是自己定义的爱，不是圣经里定义的爱。我们上次说到耶稣基督是怎么爱的，对不对？这个好。反过来，接受认罪的人必须原谅饶恕对方，这是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你不必去关心这个人认罪是真心还是假意，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你不必去关心这个人认罪是真心还是假意，因为那个事情不归我们管，只有神知道。我们只需要接受外面的认罪，不必深究对方内心是否诚实，是否真诚，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的内心，他的内心，我们连自己的内心都不太知道。这耶稣基督对使徒约翰说，你们的内心如何你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只需要接受外表的认罪，因为我们的饶恕并不能赦免他的罪。有没有他的罪有没有被赦免，那是神的事情。我们饶恕只需要接受他表面的道歉，我们的饶恕他不是赦免他，我们饶恕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接受他的道歉，我们不再深究，不再去追究，我们不再让这个事情妨碍我们弟兄之间的交通，这个是我们要饶恕别人的目的。所以你不需要去追究说这个人真心的还是假意的，只要他公开认罪了我就接受，或者私下得罪我，只要私下来向我认罪了我就接受，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双方的责任。得罪别人的你必须向别人认罪，否则你那个认罪是假的啊，那个悔改是假的。今天的赎罪日很重要哈。然后接受认罪的那个人，你不需要去揪他的真心还是假意啊，他只要说了你就把这个罪给忘了吧。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赦免他，饶恕他70个7次。70个7次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人没有一次是真心的，或者说这个人是明知故犯，或者这个人实在太讨厌了，你各种理解都可以啊，居然能得罪你70个7次。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不必介意他里边是不是真心的，你就赦免他啊，饶恕他，你不能赦免他啊，那是赦免他是神的事儿。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真悔改的7个要素，弟兄姊妹非常重要，7个要素，这是我们青少年，我们这些初高中生上系统神学的时候，这个老师给总结的7点非常的重要，怕我们成年人也明白，免得自己骗自己，天天说悔改，结果一辈子也悔不了改。7条，第一条，我们要看见罪，真悔改必须看见罪，也就是灵魂苏醒。诗篇38篇第4节说，我们感到罪如同重担，叫我们担当不起。如果你只是看到自己犯了错误，你超速了，你撒谎了，你骗人了，这个不叫做看见罪， OK 弟兄姊妹，这不叫做看见罪。连外邦人也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他会找各种借口给自己找借口掩盖，对不对？所以看见罪的意思是说，这个罪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这是真正悔改的开始，这是里面有圣灵的人。所以一个悔改的人不会轻轻飘飘的说一些口头的话。第二，你要为罪忧伤。诗篇38篇18节说，我要因我的罪忧愁，要忧愁。哥林多后书7章10节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什么是世俗的忧愁？世俗的忧愁是叫人为罪的后果忧愁，而不是为罪忧愁。 因为我作弊，所以老师会找我麻烦，考了零分，我可能要被从学校里赶出去，我就很忧愁。我不是为了我作弊这件事情得罪了神，得罪了人而忧愁。所以我们说有两种悔改，一种是司法性的悔改，司法性的悔改是因为惧怕神的愤怒以及现世的惩罚，也就是说惧怕神的司法审判，所以我们很惧怕。比如说马太福音27章3节，加利利人犹大他出卖主，所以他很后悔，这种后悔是不能得救的，这叫司法性的后悔。悔改使人得救的悔改与司法性的悔改相对的叫做使人得救的悔改。使人得救的悔改不是惧怕罪的那个后果，那个惩罚，那个神的愤怒，而是因为对神的敬畏和爱。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所以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出于对他的敬畏和爱，所以我们又领悟到神在基督里对悔改之人的怜悯。我们知道只要一悔改，神就怜悯我们，所以一方面我们是对神的敬畏和爱，另外一方面我们明白我们悔改就能得到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就痛恨自己这个罪，这个叫做畏罪忧伤。第三，我们要认罪啊！第一是我们要看见罪，第二我们要畏罪忧伤，第三我们要认罪。所谓的认罪，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我们认罪就是啊，我犯了罪了 ，sorry， 对不起。然后你再揪我几次，你还揪着我不放，我都说了 sorry 了。我看到很多电影是这么说的哈，我就很郁闷。你根本你这个事儿没解决，你就说几个 sorry 就完了。所以认罪不是说 sorry 哈，认罪是从神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罪， OK， 认罪就是从神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罪，承认罪就是抵挡神。所以罪不是说我做的不太好，对不起我做错了，对不起我超速了，对不起我，不是不是，罪承认罪就是抵挡神。你是从神的角度看自己的罪，所以我们要具体全面的认罪。箴言28篇28章13节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我们要一条一条具体的认罪，否则的话我们就必不亨通，我们承认自己罪不是坏事，是必蒙连续。我们认罪不是从人的角度，不是从自己别的任何角度，而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罪。好，第四，要畏罪羞愧。以西结书43章10节说，要神要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羞愧。所以当一个人认罪的时候毫不脸红，就不是真悔改。我们很多人说起罪的时候轻飘飘的，甚至开玩笑，是觉得很轻松一件事情，反正你也犯这个罪，我也犯这个罪，大家嘻嘻哈哈就过了，一点都不脸红，这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畏罪悔改第四条叫要畏罪羞愧。第五，要恨恶罪。以西结书36章31节说，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神要让我们因我们 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这是圣灵的做工。因为罪就是神的对立面，罪不是一个小事儿哈。我们经常把罪搞成一个小事儿，啊，给自己找各种借口。因为你先犯罪了，所以我犯罪；因为你骗了我，所以我骗你；因为你开始说的不诚实，所以我就传了谣，我就传了谣言，啊，给自己各种理由。不是这样的，罪是神的对立面。罪不止罪，归根到底，我们看诗篇51篇里面是告诉我们，罪就是这个大卫明明得罪了乌利亚，得罪了拔示巴，得罪他家人，得罪了全国人民，结果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神，得罪神，说罪是神的对立面，是与神和他本性中的一切为敌，所以罪人是这么的可恶。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是多么的可恶，我们或者要爱神而恨无罪，或者我们就是爱罪而恨无神，我们没有中间选择，没有中间选择。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这个假师傅，我说 痛斥这些假师傅，他说你看那个某某派某某什么人，他这么好，他开了很多医院学校，做了很多公益事业，带领人民得解放，所以他有好处。这个人完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站在人的立场上，他没有站在神的那边，他不知道那些否定神的人，他就是站在神的对立面，他恨神，你要么恨神，你要么爱神，你只有两个选择，没有中间选择。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是立场鲜明的人，你必须做出选择。第六，我们认罪要以神为中心。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我们认罪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那个人为中心。我们认罪最大的动力是因为爱神，真悔改是以神为中心。也就是说，我不是因为得罪了这个人，所以让我在这个教会抬不起头，我关系很糟糕，因为得罪了这个人，我有很多事情我过不去，我必须向他认罪，我才能过去，我才能跟这些人恢复关系。不是因为这个，如果你这么想，你这个认罪就是假的。我们认罪是要以神为中心，我们最大的动力是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恨这个罪，我们必须认罪，我们不认罪，我们的骨头就会枯干，就像诗篇三十二篇和五十一篇里面说的，我们简直没办法再继续过这个日子。所以大卫犯罪以后，过了一年，先知拿单才去找他，神差派先知拿单找他。如果他一开始一犯罪，神就差派先知去，也许大卫会遮掩自己的罪，找各种理由，因为爱情，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因为软弱啊，因为什么。但是神没有立刻去找他，反而让他过了一年，他受不了了，实在无法再最终生活了，神差派先知拿单去，一去他就立刻悔改，写了诗篇五十一篇，然后再写诗篇三十二篇。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悔改是因为爱神，认罪的最大动力是爱神，真悔改是以神为中心。有时候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认明这一点啊，我们确实是软弱的，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明白一点。第七是要认悔改，真悔改是转离罪归向神。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他悔改的方式是转离这个罪归向另外一个罪，转离这个偶像归向另外一个偶像，他不是转离偶像转离罪归向神。比如说这个基督徒撒谎，然后他承认自己撒谎，他也不好意思，所以他就专心去传福音，专心去侍奉，专心带主日学，他把这个侍奉当作可以这个抵消自己罪孽的一个东西，可以当作可以让自己忘了原来那个罪，或者在人面前重新建立自己形象的一个事情，这叫做转离这个罪归向另外一个罪。那个事情本来侍奉本来挺好的，因着你的心不对，连那个事情也成了罪了。所以我们看到转离罪归向神，不是归向另外一种罪，另外一种偶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说你不可以赌博，你不可以玩游戏，你不可以抽大麻，然后他就转离这个罪，然后另外一个罪是什么呢？就开始刷手机，这个看电视剧，或者说唯独不读经不祷告，不读经不祷告就是得罪神。所以他其实转离这个罪，这个坏习惯，我们经常说，你信了，有些人说你信了耶稣，你还不戒烟吗？他把戒烟当做一个好像得罪不得救的一个判断标准，他不知道自己也在另外一个罪里面，因为他并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要转离一个罪归向另外一个罪。所以这是真悔改的七个要素：第一，要看见罪；第二，要为罪忧伤；第三，要认罪；第四，要为罪羞愧；第五，要恨恶罪；第六，要以神为中心；第七，要转离罪归向神。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六章论善行第一节，只有神在他神圣的话语中所吩咐的才是善行，没有圣经的根据，出于盲目的热心或善意的借口所设计的行为并非善行。 所以我们看到善行的定义是什么？只有神在他神圣的话语中所吩咐的才是善行。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认为那个善行强加于神身上，认为我们做了这个事情神就会喜欢，我们这样出去在哪个商场里唱一些歌神就会喜欢，就是传了福音的。不是，我们一定要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从圣经里找，从圣经里找，不要去找那个说我圣灵感动我就是，圣灵是与圣道一同做工的，没有圣经根据，你那个圣灵很可疑。罗马天主教不是这么教导的，罗马天主教认为行为者的善意可以使神没有吩咐的事成为善行，你只要里边你的心是好的，你是心是对的，这个你那个你那个事情做的事情就是善行。这是对人自己的无知，因为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这耶稣基督对使徒约翰说的。先知撒母耳就曾经责备扫罗，指责他自以为可以用亚玛利人的牛羊献祭给神来讨神的喜悦。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神喜悦的是我们听从他的话，照着他的话去行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人的善意并不能使一件事情成为善行，神的圣言没有吩咐的也没有禁止的事情，既不是善行也不是罪。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随便什么事情贴上标签哈，神没有禁止也没有反对的事情，既不是善行也不是罪，不要给自己贴上标签。凡是热心的基督徒都要小心，要谨慎，不要用肉体来代替圣灵，成了假传圣旨。第二节，这些顺服神诫命而行的善行，乃是真实且活泼的信心所结出的果子和证据，信徒借此表达感恩，坚固确据，造就弟兄，尊荣所任性的福音，堵住敌人的口，归荣耀给神。他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以致他们结出成圣的果子，可得永生的结局。这一节告诉我们，善行是一个人真实而且活泼的信心所结出的果子和证据，能够证明一个人有得救的信心，就好像雅各书二章十八节所说的。所以善行虽然不是功德，善行不是功德，但是是绝对必须的，就好像悔改并不能交换赦免，但绝对必须的，善行也不是功德，但却是绝对必须的。善行是什么呢？善行是向神的感恩，是得救之人向着神的感恩。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章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的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是我们对神的感恩。第三，善行能增强我们得救的信心。约翰一书二章三节说，我们若遵行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了。遵行他的诫命就是行善，我们前面善行的定义就是遵行神叫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善行，所以我们善行可以增强我们得救的确信。第四，善行能造就弟兄。哥林多后书九章二节说，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所以善行可以造就弟兄，一个可以荣耀神啊，这可以造就弟兄啊，所以荣耀神还能荣耀，第五，善行还能荣耀神，能尊荣所任性的福音。提多书二章十节说，我们要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第六，善行能够堵住神敌人的口。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第七，善行能荣耀神。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看到善行有这么多的益处，善行是绝对必须的。第三节，他们行善的能力并非出于自己，而完全是出于基督的灵。为了使他们能够行善，在他们已经领受的诸般恩典之外，还需要同一位圣灵的实际影响运行在他们里边，叫他们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然而他们不可因此懈怠疏忽，以为若非圣灵的特别感动，就无需尽任何本分，反倒应当殷勤激发神在他们里面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件事情两面哈，一面我们完全是靠圣灵，一面我们不能躺平，等着圣灵来。因为信徒行善的能力完全出于基督的灵，主耶稣宣告，约翰福音15:5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反过来，既然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怎么可能躺平呢？圣灵一定会在你里面催促你。所以我看到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每个人都死气沉沉的时候，我就要责备你们，你们里面有圣灵吗？你们来是做什么？难道圣灵没有激动你们，没有感动你们，在教会的事工上有任何看见吗？所以因为我们里边有基督的灵，我们一定会有火热的心来祷告。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原因是什么？并不是因为圣灵没有藏住，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罪对付干净。所以我希望我们教会祷告会，在你好好的祷告之前，你先看那本约翰欧文的那本书，试探致死罪，这两本都合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与神之间其实是隔绝的。就好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真悔改的七个要素，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根本就没有悔改，也没有认罪。你的认罪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罪，你根本就没看见罪，因为罪没有像重担一样叫我们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跟神是隔绝的，那圣灵也没有进到你里边来，不是没有进了，是你听不见圣灵的催逼，听不见圣灵的感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行善的能力完全是出于基督的灵，所以我们首先要把我们与神的关系搞清楚，我们才有可能彼此和好，才可能彼此造就。柏拉修派、罗马天主教和亚米念主义的教导与这个第三节完全相反，他们认为行善的能力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且是绝对的自由意志，所以他们是另外一些个想法。这个教义不是懒惰的借口，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躺平，因为你里边既然有了圣灵，怎么可能躺平呢？如果你听不到圣灵的声音，你就要好好祷告，跟神之间去除与神之间的隔绝。我们这个教义不是懒惰的借口，也不可以把善行简化为人的义务，好像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有义务行善，我必须行善，我必须彰显神的荣耀，不是这样的。善行是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你一定会去行善啊！请注意，这个行善就是行神所吩咐的事情啊，不是世人认为的行善，给哪哪捐个鞋，给哪哪捐个衣服，不是那个意思哈。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是怎么说的。第一节说，善行的定义说，只有神在他神圣的话语中所吩咐的才是善行。请注意，只有神在他神圣的话语里所吩咐的才是善行，不是按人的定义。第四节，那些在顺服上达到今生可能的最高境界的人，远不能积累额外的功德超过神所要求的，反而远不及他们所当尽的责任。那这个是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啊。第五节，这第四节第五节是连在一起，我们解释啊。第五节，我们最好的善行也不能使我们配从神的手中得着赦罪或永生，因为他们与将来的荣耀之间极不相称。 我们这今生做那么一点的善行，居然要在永恒里面得到基业，那永恒是永永远远啊，这个是极不相称。你这个买卖也想得太好了，把自己想得太好了。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无限差距，我们凭善行既不能使他受益，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靠我们的行为我们工作使神多得一些东西，也不能补偿我们以前的罪债，因为我们以前罪债是得罪神、攻击神、反对神。就算我们尽力而为，也只是尽了本分，并且是无用的仆人。因为善行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从神的灵发出来的。善行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是从神的灵发出来的，所以我们有什么功德呢？但是它又是我们行出来的，所以被诸多软弱和不完全所玷污和掺杂。所以我们不但没有功德，我们还在这个神的灵引导我们的善行上加了很多的东西，污秽了它，以致经不起神审判的严格。我们基督徒经常是这样，我们一面去关爱人，一面互相争来争去。哎，你做的饭多了，你做的少了，你怎么误会我这意思了？你怎么误解我那意思？我们看到太多了，教会里边一边行善，一边互相争来争去，互相分门结党，这个彼此攀比、怄气、猜疑，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我们行善是神的灵在引导我们，但是我们败坏的常余，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完全，玷污和掺杂了我们的善行。这不是说我们是绝望的，而是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你行的那个善行就沾沾自喜，一天到晚把自己做的那个好事挂在自己的嘴巴上。这个人是不认识自己的，这个人就像罗马天主教的教导，罗马天主教认为一个行为者可以把那些多余的不需要用于得救的功德储存在功德库里，以赎罪券的形式转卖给其他人。这个教义完全与圣经背道而驰，因为我们的善行完全没有任何功德而言。所以在教会里只有圣徒没有圣人，请你注意，在教会里只有圣徒没有圣人。天主教有很多圣人，我们圣经里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圣徒，所以我们这些圣徒是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把我们分别为圣。我们一定要警惕因为行善而产生的道德优越感。基督徒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觉得自己道德很有优越感，觉得那些非基督徒很可怜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欠了那些罪还没有蒙恩的罪的债，我们是这么，我们比他还糟糕，因为我们经常明知故犯。所以不要有道德的优越感，我们善行没有任何功德可言，反而是我们玷污了神借着我们所行出来的善。我们一面行善，一面向神认罪悔改。所以我用个比喻说，我们是带电作业，我们在纠正教会的那些谬误、那些异端、那些假师傅、那些错误的时候，我们一边纠正我们自己，一边犯罪。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人，所以我们要战战兢兢，就知道我们一不留神我们也被触电电死了啊！这个高压电的电工带电作业哈。第六节，尽管如此，信徒本人既在基督里被接纳，他们的善行也在他里面被接纳。这并不是说他们今生在神眼中好像是毫无瑕疵、无可指摘的，而是说他既在他儿子里边看待他们，就悦纳并赏赐那些真诚的善行，尽管其中包含许多软弱和不完全。所以这又给我们一个盼望，虽然我们上一节说我们最好的善行也不配使我们从神的手里边得到赦免或者永生或者记上一笔功德，照签上有什么赏赐，但是神又乐意接纳我们的不完全的善行，因为 善行虽然不是功德，但是仍然蒙神的悦纳，因为我们的善行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乃是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在基督里边做啊，不要把我们很多时候不要说我们哈，我个人在很多时候在做符合圣经的事情的时候，常常忘了自己是在基督里，常常就好像自己在那当枪匹马在做。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随时记住我们是在基督里，要与基督联合，随时祷告，借着祷告的心知道自己一不留神就肉体就出溜出来。所以我们这个善行不是因，要知道我们善行不是因为自身的缘故，乃是因为在基督里边。既然如此，我们因行善所得的赏赐其实是神的恩赐。我们行善会不会在天上得赏赐呢？会的，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善行本身有功德，而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啊。彼得后书第一章说，我们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不至于两手空空很羞愧的进神的国。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机会赏赐，所以我们不应该自夸，我们更不应该把赏赐作为行善的主要动机。我们行善主要动机是因为对神的感恩，是对神的爱，对神的敬畏，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灵被赐给我们，主要是作为得名分的灵被赐给我们，所以让我们心里边知道神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更加愿意我们活得像这个家族的样式，我们活得能够荣耀我们的天父，能够更活得更加注意我们作为弟兄姊妹的这个福祉。所以这个是圣灵的作为，是因着这个我们才行善，而不是为了得奖赏。就好像你家里有十个孩子，每个孩子就是为了得奖赏，而不是因为爱，那这个跟没得救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第七节，为重生者所行的事，虽然他们本身可能是神所命令的，对己对人都有益处，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出于被信心洁净的心，也没有按照圣道以正确的方式去做，更不是为了荣耀神的正当目的，所以他们都是有罪的，既不能取悦神，也不能使人配受神的恩典。但是人若忽视他们，更是有罪，更令神不悦。所以这一节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真理，行为不能和行事的人分开。在圣经里没有一件抽象的事情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事情都是跟那个行事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神眼中的善行必须有三个要素，神眼中的善行，第一是出于被信心洁净的心，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动机是本与他，是借着信心，是本与神，只有本与神的事情才是善行，所以必须出于被信心洁净的心。第二，要按照圣道以正确的方式去做，也就是说方法倚靠他。今天我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说啊，我被神感动要做一件好事，然后从来不去考虑到圣经里去找神要我们怎么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要按照圣道以正确的方式去做，你不当你的动机要对，你的方式也要对，否则就不是善行。第三是为了荣耀神的正当目的，你结果要归于他。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十一章第36节所说的，我们要一切善行忘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荣耀才能归于我们的神，否则都是人自娱自乐，你越行善你越骄傲，其实你是越背逆神，因为你把善行 当作一个神，借着善行把自己高抬为神。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教义告诉我们，只有重生者的事，重生者行出来的，借着信心所行出来的本与他的事情，只有按照圣道以正确的方式去行的事情，也就是倚靠他的事情，只有为了荣耀神的正当目的结果归于他的事情才是善行。这个教义就否定了因爱称义，否定了普救论。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位假教师说那个自由派多么那么好，多么那么好，这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假师傅。因为他打着师傅的名字教导人这个错误的教义，那些人明明是自由派，是反对神的，就是，但是他开孤儿院，那孤儿院在神眼中并不是善行，他反而很可能把人给带向灭亡，带向灭亡。今天和慈济也有孤儿院，对不对？也有各种善行，所谓的善行，但是不是出于神的。所以这个教义就否定了因爱称义，也否定了普救论啊，神要救所有的人，只要你行善，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条条大路通地狱，只有一条路通向天国。罗马天主教的教导是，为重生者所行的事情可以完全没有罪的污染，所以可以从神那里赢得功德。我们说罗马天主教，刚才说了，罗马天主教有许许多多错误的教导，虽然他的人可能非常的你看到他做了很多你喜欢的事情，美国的这个大法官那个坚持这些个符合圣经价值观的，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很可怜啊。基督教徒就基督教徒反而是另外一些事情，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成功神学啊，这些乱七八糟所谓基督教的太多了。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天主教的教义是对的，他们行善的动机往往是错的。很多人他都是为了积攒功德啊，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但唯独不是出于神的吩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跟天主教合一，因为在真理上有太多的不一致了。但是今天却有一些个基督教的自称教师的人大力的推广天主教的教导，天主教的灵修，天主教的各种东西，你会看到。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读到市面上卖的这些书，看到这些个 YouTube 网上这些文章的时候，你看到他在推崇天主教的时候好像很有道理，因为天主教做这么多好事，德郎修女啊什么等等，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回到圣经里来。唯有圣经里边所说的出于被洁净信心洁净的心，按照圣道以正确的方式去做，为了荣耀神的目的正当目的去做的，才是神眼中的善行。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些不明白真道的人，这些不是在真理上清楚的人，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就可以不去行善了，不是。所以不信主的人就有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你行了善你还是有罪的，因为是从我们有罪的人里边做出来的，我们一边行善一边犯罪，说这个善行本身是被玷污的，是污秽的衣服。所以并不能取悦神，也不能配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行善更是有罪，更令神不悦，这就是世人的尴尬境地。你行善也不对，不行善也不对，怎么办？你只有一条路，就是投靠神，回转，借着耶稣基督这独一的道路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